弟兄姊妹大家早，我们还是准时开始，那么希望也是准时结束，因为这个礼拜堂很多聚会时间我们排得下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欢喜快乐，我们想到跟弟兄姊妹一起到你的圣所来敬拜你，我们的心就欢喜。虽然天气寒冷，但是我们知道主你在我们的中间。有的时候我们人生又何尝不是会遇到寒冷的冬天，但是相信无论是什么样的时候，主你自己的同在就成为我们心里面得平安的根源。主啊，真的，当今天我们要分享一个信徒就是基督徒的婚姻观的时候，还是特别为了在婚姻里面，主啊，有难处有软弱的弟兄姊妹，愿主你亲自施恩。很可能不是在我们这个班的里面，但是主啊，真的巴不得我们自己的婚姻，我们自己的婚姻的生活可以成为世人的羡慕。主啊，好让我们在基督的里面匆匆忙忙的被你自己的爱所得走。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主你与我们同在，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这首歌呢，这首歌是我们的主题曲，所以我每一次上课上课以前，我们就要来唱一下这首诗歌。这个阿明，你要诗情吗？啊，这个真的让为主而活，不是成为我们的口号，而是一场有血有肉的征战，是一条脚踏实地的道路。因为经过这样一种的为主而活的征战，以至于我们就享受在生活的里面主同在一切丰盛的得胜哈。好，我们一起来唱这个上个礼拜我们唱第一节，我们这一次呢还是来唱第一节哈。我起个音吧，太太。这个我跟大家报告一下，我跟敏文相处那么久了，害羞是他的人生特质。他会的他都不太好意思这样，那我呢就有一点点臭屁，不会的都还要想表现一下这样。
我怎么
一直神功挺好。好，这个我们看着一有琴声就不一样啊。好，来一备起。
我愿献身心
全愿意归主啊！我们有归把我们整个人归给什么事情的经验，但是到头来的是什么呢？我有一个我的连襟是个医生，我有一天看到一个报道，他说医生呢、啊，医生好像一辈子把他自己给病人，到头来年纪大了以后，却把很不健康的身体给他的家人。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哈？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在想，我们一生给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到头来我们的灵魂又给什么了？所以我们真的有颗心，其实我们在世界上可以一样的活，但是为主而活，完全奉献归主，献我们的身心为基督而活，你会尝受到人生另外一种不一样的味道。我们再来唱一遍啊，我们就要开始来。
我愿献身
诗歌你带回去的话你下次再带来，假如你不带回去的话你留着，我们下个礼拜再发给你，好吗？好，我把下面时间交给你们。
前半段是我，后半段王继雄。感谢主哈，真的我们每一次大家聚集在一起，我们真的内心里面充满了感恩，因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真的愿意说，主啊，不是让我们单单听到，也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成为一个行道的人。曾经有一个人啊，有一个妈妈，她说，哎，有一个人问我说，你参加哪一班？她说我参加信徒生活班。结果那个妈妈就说，哎，请问那个信徒生活班有没有作业？她说没有作业哈、哦，哦，那没有作业，我倒要想要来参加。我说有啊，怎么没有啊？就是每一次我们上完课以后，我们就要去行啊。我们光是听哦，没有去行道了，光是听到没有行道，就是什么？这一次被那个长青的团契的那个圣经的时候，就说自己欺哄自己啊！喂，弟兄姐妹，我们真的不要这个自己欺哄自己啊！你是听了听了，但是你没有行道，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哈，让我们愿意成为一个行道的人。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上一个礼拜我们上什么课？侍奉啊！有没有好好这个做啊？学这个在家里头啊，服侍你的这个那个最难服侍的那一个人啊，有没有啊？啊，或者是说真的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有好多的带着孩子的妈妈们，她们常常很难过。她说：“哎呀，王姐啊，我真的很难过啊，我没有办法来服侍神啊。”我说：“怎么会没有嘞？你看你在带这些孩，带你的孩子，你就是在服侍神了。你在做很多的，为你从内心里头，你是为着主做的，都是在服侍神。比如说，我们常常会把它区分，所以常常有的人说扫家里头啊，他扫家没有什么兴趣啊，打扫家没兴趣。他说我要到礼拜堂来打扫礼拜堂，因为好像觉得说是做神的事。我说不是，真的在每一件事情上面，我们从内心里面是为着主所做的。”都是在服侍，好，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有一种错误的这种心理，觉得说到礼拜堂做的事情叫做服侍神，在家里的就不是哈、哦、啊！我们求主常常改变我们，让我们心意更新。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自己的面前，我们真的是需要你自己来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真的知道你在我们身上有何等的大的指望。主啊，真的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轻看自己，有的时候我们又真的是所做的事情让主你心里难过。但主啊，你就照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主，孩子真的恳求你，真的在今天这个时代里头，主啊，人对婚姻的观念有很多很多曲解的，但是主啊，真的让我们愿意说，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你自己来掌权，好让主啊在我们个人身上，在我们的家庭里面，主啊在我们所生活的环境的四周围，在你自己教会的当中，主啊让我们遵照你自己话语而行的时候，就能够活出不一样的生活来。 求神的主你在我们的当中引导我们带领我们，主啊，有偏差的你就让我们被你自己来矫正，让我们愿意遵照你的话而行。我们恭敬在主面前献上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感谢主哈，今天呢我们是这个第二讲，是基督徒的婚姻观。我们今天一起哈，我们来这个看一下。我不晓得哈，大家这个有的人说，哎呦，我们都已经年纪这么大了，还讲这个基督徒婚姻观，信徒生活没样。那我们这边里头呢，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在准备这个课程的时候，就在想，哇，有的还没有进入婚姻哈，那么还年纪小，有的已经很多年的了。但是我们真的再一次的来复习一下，真的来思想一下啊，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哈，我们对这个基督徒的婚姻观，从圣经里头来看一下。特别在我稍微要对年轻人要讲，因为年轻人多半都是怎么样的，对婚姻很美，很美丽哈，就觉得，我记得有一个姐妹啊，她去参加一个婚礼，在教堂里头举行的婚礼，她说哇，穿得那么漂亮，她说哎呀，我好希望马上就结婚哦，对象也还没有啊，她只是看到那个穿得很漂亮，然后人很多，然后就觉得说哦，结婚很好。就像有的小女孩，她也会跟她的爸爸说，爸爸我要跟你结婚。小男孩也会跟她妈妈说，妈妈我要跟你结婚。就对结婚婚姻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的时候，常常就让人家觉得就是说啊，是这个样子叫结婚，结果结了婚以后就发觉说，哎，怎么是这个样子，不一样。所以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这边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前面一段话好不好？神在创世之前，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哈，请。神在创世之前既设计好那种甜美的夫妻之爱，是要每对夫妻彼此在属灵、情感及肉体上互相吸引，并且这个互相委身的爱乐会随着年岁而滋长。真的，我们就来看一下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在这边有讲到几处的圣经，我们只看一处圣经，因为所提的都是同样的一节啊，在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啊，在旧约第一卷书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没有的人我们就来听啊，有的人我们就来翻一下，在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二章二十四节啊，马太十九章五节也是一样，马可十章七节跟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一节都是一样。可见啊，你看提了一二三四次啊，四次啊讲到这一节经文啊，我们常说了嘛，提了一次两次三次次就是很重要，给我们做一个提醒。好，我们翻到了以后，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请。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好，我们这里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好，在这个地方让我们就来看一下，在这个有的人这个父母亲啊，假如他还没有信主，他一翻到就说啊，怎么可以这个叫我们说离开父母啊？常常说有的很多的这个长辈啊，他这个还没有接触到这个礼拜堂怎么样哈、啊？那么他就有一点呢，就觉得说，什么这里讲的说离开父母就把我们父母丢了？哎呀，这个信耶稣不好哎，好像说是这个不孝敬父母了哈。他在他的里面会有这样一个错误，但是在这个地方给我们看到神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是在我们在身体上面也好，在精神在情感上面也好，在经济上面也好，我们人要能够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是成为一个长大的人，成熟的人了，在各方面的时候与妻子联合。好，在我们所接触有很多有一些这个婚姻的里面，不是说完全的就是说父母亲我跟你没有关系了，不是。但是呢，有很多的时候因为呢人还没有长大一样，结了婚还是爸爸妈妈怎么样在生活的里面呢，以至于家庭就有一些的问题出来了。那女孩子呢，哎，有什么事情了，我要回娘家 啊，回娘家去了，因为娘家还可以父母亲替我撑腰，你还有什么了不起？所以以至于在婚姻的事情上有很多，就是神说婚姻是神所设立，但我们在肉体上、在情感上、在经济上面，如果我们当中一些年轻人你想要成家的时候，你要想想看，我在经济上面是不是爸爸妈妈，哎呀我钱不够了，赶快来帮忙一点，还是一个长不大孩子，以至于在婚姻的事情上面就会受到了影响。所以在这边讲的说，婚姻是神所设立，神要了我们人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就是说让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啊，我们是成为一个成熟的人，是一个新的一个家长了啊，我们成了成立一个小家庭，一个新的开始，在这个家庭里头负起这个责任来，而且呢联合在一起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尾声。我觉得真的有的很多的时候哈，对婚姻的认识不认识这个不是很清楚的时候，好像还是两个个体，你过你的，我过你，我过我的啊，只是我们结婚了表面上是夫妻，但是真正的是怎么样与妻子联合，大家我愿意委身给你，而且是怎么样不断的追求，然后好好的朝这个积极面，让我们来追求那个不会改变的爱，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来过我们的生活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一个奥秘。但是真的我们越过，我们就越能够体会夫妻两个人成为一体。好，再来第二个，婚姻是一个盟约。在马拉基书是圣经最后一卷书，我们也来翻一下马拉基书二章十四节啊，在新约马太福音前面的一卷啊，你今天也认识了，假如我们平常圣经不是很熟，在马太福音前面旧约的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二章十四节，二章十四节，马拉基书最后一卷旧约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二章十四节，二章十四节，我们翻到了以后，我们也是大家一起来读哈。我觉得有时候读给我们会有印象比较深刻一点，婚姻是一个盟约，我们大家一起来读马拉基书二章十四节，请。
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幼年所
啊，这边后面哦，对不起，在这个地方呢，诡诈待他，就是说，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婚姻是一个盟约，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盟约，那有的人说，哎，那我还没有在信主以前，我就结婚啦，也是一个盟约。你会发觉，就是说，以前的人啊，立约哈、啊，都不要什么纸啊、写啊，嘴巴说，就成为一个约了。但是后来呢，人里面的那种诡诈、私心或者各方面，好了，不行了，不能相信了，好，要写了，要写了。现在连写了那个纸头都可以毁约了。所以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等于说怎么样，可好像说这个盟约算不了什么了啊。所以在这个地方给我们看到说，婚姻是一个盟约。我跟就我们在这个泰宁边界我们传道的时候呢，啊，曾经有一个人呢、啊，这个他就跟季雄讲，他说季雄他说啊，王老师啊，我真的是很佩服你哈、啊。他说、啊、在我们这边山区里头哈、啊，如果啊太太啊。这你娶了太太以后，太太不生孩子的话，这个男的可以再娶小老婆哈。他就说，哎，我发觉哦，你没有哦，我们觉得就是说很自然嘛，没有这样子，这个没有孩子就好好的专心服侍，结果没有想到神也用这个没有生孩子，从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很好的叫一个见证啊。他说啊，我们在这个地方都有讨小老婆。曾经我到一个山区里头啊。这个也是去那个太有一个大官的一个太太，那个大官他这个太太也生了孩子，可是还是有讨这个小老婆。他的太太就我说，哎，是王师母啊，王老师没有要想要讨小老婆啊？我说没有啊。哇，可见你看看在那个环境里头，一个你说这样子的一件事情，他们就觉得说 哎呀，实在是在今天这个时代太这个没有这种事情了。婚姻是一个盟约，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常常我们轻忽了神给我们这样一个就是说一个在神面前我们立的一个约，我们是一个信主的人，我们不能够随便说离婚离婚。真的弟兄姐妹，千万求主保守我们的口，已经结婚的人你一定要小心，不要给恶者在你的言语上面让你给那个恶者有机会，我们不轻易的随便说离婚。那么在这里好像感觉到说哎呀好像都是男的比较的，我们真的要特别的当心，真的要特别当心，不要给恶者留余地。我最近才听到一个很好的朋友，我很难过，也是一样，这个先生这个有了外遇各方面，他心里非常的伤心非常的难过。所以弟兄姐妹，有的时候真的做了一件事情让你盟约的妻难过啊，幼年所妻流泪，真的提醒我们婚姻是一个盟约，我们在神在人的面前独立的盟约要给他持守住。等一下呢我会提到这个在婚姻生活里头的操练的时候，我会提到，因为我们在这个很多的婚礼上面哈，现在很多的婚礼在教会的婚礼上面要这个新郎跟新娘两个人互相能够向对方有说一些誓言啊一些话的时候呢，哎呀在疾病里头在怎么样里面我要好好的照顾你要怎么样，等会我们看看真的今天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有没有好好的真的在结婚的那个时候向神所说的那个话在我们今天生活里头能够好好的活出来。第三，婚姻是当尊重的。我们也来看一下，在希伯来书，在新约希伯来书13:4，希伯来书在新约后面哈，新约的后面13:4，13:4，
326页。
两段式的圣经呢是326页，那么有的中英文这个对照的我不晓得哈，这个因为它每一个版本圣经有不同的那个印刷的，有的是直的，有的是横的，有的是有中英文的啊。那么在希伯来书13:4，好，我们翻到了以后，我们也是一样来读哈，请。
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常也不可污秽，因为动了心意的人，神必要审判你。
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婚姻是当尊重的。特别提醒真的在座的年轻人，我们还没有结婚，我们一定要好好保守我们自己，不给恶者有任何攻击我们机会，保守自己，要把那个最好的留给你的婚姻里面。所以今天很多的时候年轻人没有好好的看重婚姻，应当尊重，在我们的生活的里头应当尊重。那么结婚的人也是一样，我们也要应当尊重，尊重你的婚姻。那么今天真的在这个世代里头有很多不幸的婚姻，因为有第三者的介入，所以也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不成为第三者，也不让这个第三者能够到我们的里面。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看重这个婚姻，婚姻应当尊重，自己不成为第三者，也不让别人有机会成为那个第三者来到这个。真的我们应该要好好的看重婚姻，不给那个恶者留机会。我觉得真的在侍奉里面再怎么样，我拿我们自己的经验来讲，像季雄我们讲的说我们要去探访或者是有姐妹有什么的时候，我们都是两个人一起去，就是说不要给恶者有机会在这个里面有一些的攻击的机会啊。所以在生活的里面，当你发现在你的生活里面你突然之间有一个第三者介入在你的，会让你里头有的不对的那种的时候，你要赶快逃，而不是说我很刚强我很可以呀，你知道吗？多少人就是因为以为说自己不会，我绝不是那种人，就很容易给恶者留余地。我们一定要小心，婚姻是应当尊重的，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我们也小心小心谨慎，好，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被圣灵常常来提醒，来提醒我们 什么事情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提醒说，我们千万不要给自己就说，哎，没问题，我可以的，要小心。好，床也不可污秽，在这个地方就是说，真的在我们的生活里头，不容许有那些不好的淫乱的事情，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我觉得好像在教会里头很少就是谈到说夫妻的这种性的生活各方面，我想我们以后要一个咱们夫妻的这个特别的这个聚会哈，但在这个地方也要提一下。有的时候我们会在，我觉得在我自己成长的过程的里面哈，那么我是比较保守一点的，所以呢在这方面比较放不开一点，那这是我。那么我以前呢到山区里头，我也发觉就是说怎么样，以前我们到山区里头哈，刚开始没有电，那我们后来呢就用发电机，以后呢就觉得说，有时候弟兄姐妹有没有好的影片也可以放给弟兄姐妹看。那每一次以前那时候我刚放那个影片哦，那个虽然有时圣经故事啊或者怎么样的，那也有一些很轻那个或者是那种基督教的那个出的那个录影带里头，也有夫妻很恩爱或者怎么样。他们才只是一个亲一下啊，怎么样？那些弟兄姐妹就那个，尤其年轻人就然后呢就好像觉得说不能看啊，觉得站在那个很保守的环境里面嘛。可是再过几年以后，我跟弟兄我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传福音，我们再回到那个地方的时候，电也拉上山了啊，每一家差不多都能够有一点买到电视机，或者是有的人到人家家里头去看电视机，就发现怎么样？生活里头很乱，很多年轻人是奉儿女之命结婚，就是什么有孩子了，就是他看了那些东西影响到他的思想，在他的生活的里面就让这个恶者有机会来破坏了这个家庭，破坏了这个婚姻，很可惜。哎呀，我心里看了很难过，年纪轻轻不懂事，就是不懂得保守自己，不懂得来尊重这个婚姻，总是我们愿意说主啊，真的你保守，年轻人记得保守你自己非常的重要。那么结了婚的弟兄姐妹，我们还是一样，一直要持续到底。有很多时候什么事情我们都不晓得的，我们一直要靠主保守你自己。第四，婚姻幸福的秘诀是什么？舍己啊，在以弗所书5:25里面哈，我们假如说翻到的话，我或者我读给大家听。他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舍己，婚姻幸福的秘诀是舍己。他说，古希伯来人把婚姻叫做献身，彼此献出自己，完成神的旨意。我觉得真的婚姻非常的重要，就是在于肯为对方舍自己。常常人用感觉来说他爱跟不爱，常常感觉会错误的。爱不是感觉，爱是可以从我们的给，我们给对方给予，因为付出是圣经上面所说的。我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在圣诞节的时候，基雄常常他就说了，让我们成为一个礼物，是上帝要把我赐给对方的这个当做一个礼物。我说我那个时候我跟青龙这个结婚的时候，我就是说主啊，真的巴不得是我是成为你要祝福季雄的啊，是礼物，不是成为他的咒诅。在婚姻的生活里头，如果这个配偶不了，就成为那个咒诅。主啊，真的求你保守我，让我能够成为他的你要赐福他的礼物。那也很感谢神，人常常会有想我要这样或那样，但是常常人有做不到的时候，我也很感谢主哈。那他弟兄在这方面就比我成熟一点，我发觉就是说，哎，常常有的时候，我有一点点因为在家里头啊，父母亲也都很爱我们，所以呢，就会有一点点就是耍脾气一点啦，个性一点的时候呢，哎，他就接纳我，哎，然后呢，他用宽容来对待我，哎呀，我就心里就觉得说，哎呀，真的很不好意思哦。我们俩都是我也是信主的，圣灵也在我里面光照，你看他这样子对待你，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哎呀，里面被感动了，就觉得说因为他付出，所以呢我被感动，我也愿意爱上我自己。我就觉得就是说，当一方你愿意更多的为对方付出的时候，你给会让对方也能够感受到什么叫做爱。我觉得真的今天在很多的时候，很多人不晓得什么叫爱， 所以当你去爱他的时候，他能够体会到，或许他还不能体会，但是你要耐心等候，愿意，然后让他等他的一个成长。在我们后面等会儿，后面也会等讲到婚姻生活里头操练的时候，是说就是说婚姻是彼此扶持成长，在这样一个过程里面，我也很感谢神，在我的生活里面我有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我的母亲啊，我父母亲都是基督徒，那么在我的家里头，我真的我从小到大我没有听到爸爸妈妈吵过一次了，会有这个不和这个的时候，但是都没有，就是他们不讲话了，嗯，妈妈说去跟爸去叫爸爸吃饭了，以前啊，妈妈说爸爸吃饭喽，怎么样啊，我的诶，最后妈妈觉得去叫爸爸怎么样，或者你去跟爸爸说什么，然后我们就知道了，哦诶，这中间好像有一点怎么样，但是很快就过去。所以我就发现说，真的在我家里头，我从来没有听到爸爸妈妈大声那样子的那样讲话，到大声沟通。我们说不要说吵架好，大声沟通没有啊，都没有大声沟通过。而且呢，真的觉得妈妈非常爱爸爸，哇，什么东西啊都是给爸爸，好吃的什么东西啊也都是留给爸爸。所以啊，我说季雄啊，你应该要感谢我妈妈哦，因为妈妈真的是成为我很好榜样。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要爱丈夫，这是理所当然的哈。那么。也很感谢主，还好季雄是爱我，很爱我。像有的人说我一直付出真是吃亏啊啊！但是我有常常想，真的我们的主何尝不是他一直都是付出的爱，我们里面和有什么时候才会感受到主的爱呢？所以爱真的在这个婚姻的生活里面，舍己的爱，愿意摆上自己的。假如当夫妻两个人都愿意彼此献出自己的时候，就能够完成那个神的旨意，让我们真的在属灵情感肉体上互相吸引，而且会成长，随着年岁成长。所以呢，有的人是说越结婚到越老就越来越乏味，但是真的属于在主里头的会随着年岁的增长的时候越来越了解，越来越恩爱才对哈。好，等会我们还可以再继续有一些这个婚姻生活里的操练，再来看一下。我们看第五，婚姻的目的。在这个第一项是彼此帮助哈，创世纪二章十八节。不晓得大家想不晓得这一节经文是什么？二章十八节，创世纪的二章十八节。好，我们大家一起这个翻来读一下哈，二章十八节里面，二章创世纪二章十八节，就在第一卷书二章十八节。好，我们翻到了以后，我们一起来读，请。
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好，就到这个地方。好。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也有一个地方说什么，造一个合适的伴侣来帮助他，合适的哈。常常我们这个在里头讲到说帮助，常有人说帮助，那是不是就是做一个副手啊，做一个帮助者，就是不是地位不是很这个很高了？可是在圣经里头用的这个字哦，这个帮助这个字啊，在希伯来文这个帮助里面啊，神有时候用这个帮助这个字啊，是形容他自己啊。神这个在圣经里头哈，诗篇四十六篇第一节，他说神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那个帮助就是同样的那个字。还有呢，在诗篇三十三篇二十节，他说他是我们的帮助，他是那么诗篇一百一十五篇十一节，他是你们的帮助，帮助就这个字跟那个配偶帮助他的那个帮助都是同样一个字，就是说真的。这个帮助是很重要的，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婚姻的目的里头帮助，真的有的时候大家结过婚的人，你有没有觉得说有一个配偶真好，能够帮助我哈？在这个传道书四章里头我读一下哈，传道书四章九到十二节，那么我们不花时间去翻，我读一下。他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同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再者二人同睡就都暖和了，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真的彼此帮助，在这样一个环境能够彼此帮助， 有很多的时候哈、啊，真的一个人有时候就很容易被那个恶者来攻击，但是呢，两个人呢就可以彼此帮助。那尤其在传福音，我跟弟兄我们到山区里头啊，更是体会到啊，这个要彼此帮助实在是很重要的哈，在那个一个环境里面哈、啊，你在这里就不能在那里。那常常呢，有时候聚会呢啊，他到一个地方，我到一个地方，我们两个各在一处哈、啊，那么可以这样子。那还有呢，我记得在我们刚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当弟兄另外一个地方的工作还没有开还没有交接完，但是另外一个地方已经需要有人赶快就要去补上去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了解他的心里头很想赶快去，所以我就跟弟兄讲说，弟兄啊，这样子我先去，你这边事情弄完了以后你再来。所以很感谢主哈、啊，在两次的这个去永泰村服事也好，或者到瓦邦，我们进瓦邦服事也好，神都给我有这样一个机会能够去到那里。那么另外一个也很感谢主的就是什么呢？因为我在跟弟兄结婚的那个时候哈，我自己很自私的做了一个祷告。我自私做了一个什么祷告呢？我说，主啊，若是你来的日子近了哈，我们生的孩子也来不及服侍哈，那我就不生孩子，我可以专心服侍你。所以这是我自私的祷告哈。所以我后来跟弟兄讲，我说弟兄啊，实在很抱歉，因为我跟神做了这样一个祷告哈。那么很奇妙，等到我们结婚20年以后，我也突然怀孕哈。那但是两次有两年啊，19年的那个时候，20年的一个时候，但是我就跟弟兄讲，我说感谢主啊，上帝让你知道你也健康，我也健康，只不过是上帝在上帝的手中啊。这个是题外话，但是我就讲到这个帮助，因为没有这个孩子牵挂，我说走了，我就可以走了，到那个环境里面，住在那个环境里面，好像因为没有后顾之忧嘛。然后就可以在那里好好的服侍，可以彼此帮助。有时候真的在那样一个环境的里面啊，很累的回到家里头来啊，能够有一个妻子在家里头等候他，为他预备。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同工，他就是这样子，一个姐妹，单身姐妹，到山区里头去看，他就看那个同工啊，忙的早上一早起来教主日学，然后呢就快随便煮一点东西，然后接待他吃了，吃了以后呢又去带主日崇拜，带完主日崇拜呢又有什么主日崇拜完又有什么妇女会又什么会，哇，到下午才休息。那个姐妹呢，她是台湾去的，看到这个在台北的这个年轻人啊，这个服侍啊，她就心里想说，她说，哎呀，我不是要去做什么传道人或者做什么师母，我只想做他的妻子，帮助他，为他能够煮一顿饭给他吃的这个暖，然后给他这个穿的暖吃的饱，然后可以好好服侍主。这个姐妹呢是台湾政大这个毕业的，家里的独生女儿哈，她有两个弟弟，但是独生女儿，就嫁到了这个台北，成为她先生很好的帮手。她自己的父亲啊，因为她妈妈后来中风不能的这个行走，她爸爸说去看女儿，一待来到那个落后的村庄，连载一下都没有办法载。他说，我的女儿不是没有可以嫁到好的地方，怎么现在在这个地方啊？爸爸流着泪就走了。他女儿邀他爸爸说，爸爸你住一晚，他连住一晚都不住，很难过。但是这个姐妹成为她丈夫非常好的帮手，夫妻两个同心传道。那现在呢，他们在泰国，两个儿子呢都已经读大学了，所以他太太又陪着先生去中国去传福音去了，就是说成为很好的帮手，彼此帮助。在生活里头常常提醒，你知道吗？夫妻不是说帮是帮助啊，有的时候啊，灵里头有软弱的时候，也要帮助他起来一下哈。好，我们再看第二，防止犯罪。有的时候真的，在圣经里头，哥林多前书七章二节，我也读给大家听。但要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婚姻很重要，就是说你结婚了，你就是这个你嫁的这个男的，就是你唯一你可以就跟他生活在一起的这个男的。你娶了这个女子，也就是这个女的，你就是把你自己的主权给了他了啊，你的身子的主权是他了。所以各有自己的妻子，自己的丈夫，不给恶者有任何可以攻击的机会，防止犯罪、淫乱的事情。今天这个时代里头就是吧，哎呀，不必结婚了啦，哎呀，随便来都可以，这是很危险的。所以今天有很多的疾病，这个尤其艾滋病，在泰国、缅甸，我们在我们所生活的那个环境里， 以前啊，在那个缅甸那地方啊，跑摩托这个他们就是代客哈、啊，从这个泰国边界可以摩托车可以一直到中国的边界，常常跑摩托车的年轻人很多，几乎啊，等我们以前去那边的时候有认识，等回到那里啊，听说的都差不多都艾滋病死掉了，就是在性关系上面太随便了。以至于就真的就是艾滋病非常的厉害，所以防止犯罪在这个事情上面，你结婚了以后让这个淫乱的事情就不会不容易这样发生，所以要提醒，婚姻的目的是防止犯罪，有很多的时候给恶者有机会，所以呢常常今天的人说不必结婚，你看结婚很麻烦，万一不好的话就分手就好了，这都是给恶者一个机会，所以年轻人我们真的要特别的当心小心谨慎，不随便不随便轻的，一个男孩子你要尊重你所爱的女孩子，你绝对不对了随便的要求，一个女孩子也是一样，我要看重我自己，绝不轻易绝不轻易。好，再下来同承生命之恩，第三同承生命之恩，在彼得前书三章七节，三章七节，彼得前书三章七节，我也读给大家听一下，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夫妻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所以在这里是特别彼得他讲的说，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这个情理也可以说是知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就是你能够更多的了解他，在你的生活的当中，我觉得真的弟兄们，你们的责任不要常常哈，有的时候哈，大家都是推给这个姐妹，其实我觉得夫妻，我们真的夫妻彼此哈，真的要了解对方，我们可以一起同承生命之恩，这是很重要的，我觉得真的不轻看另外一方，在我们的里面真的不要轻看另外一方，我们帮助他能够让他也一起的成长，我们大家真的在生活的里面能够让大家能够怎么讲呢，我想我拿我自己的例子来讲，我们谁都会有在灵里头有软弱的时候，当在一方在软弱的时候，另外一方能够帮助他一起起来，一同来承受神的生命之恩，而且让我们的祷告没有阻碍，我觉得这是非常美的事情。今天很多的时候很多人以为结婚就是两个生活在一起，那么曾经也有人说结婚嘛就是传宗接代了，有了孩子以后了，我们的责任了了，好了，你过你的他过他的了，不是这样，我们乃是在你看在圣经里面常常你看拿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是拿夫妻来做这个来做比方，这个夫妻常常在圣经里头的这个讲到，在旧约里头好像神用夫妻来讲的，他丈夫的爱对妻子的爱，好像这个女的是犯了淫乱，但是神一直在等候她回转，就是说这么神这么看重夫妻的关系，可是今天呢魔鬼所要破坏就是夫妻的关系，和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让我们真的是看重啊，所以比较匆忙的带过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彼此帮助防止犯罪，同承生命之恩。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婚姻生活里面的操练，因为这个东西有比较可以让我们大家彼此有更多的能够等会有交谈有交通或者怎么样哈。第一，增进彼此的认识，我不晓得啦，大家结婚之前哈，你对你另外一半是怎么样的认识哈？有的人是哇，才这个比较保守一点的人哦。有的今天这时代里，有的很多的那个男孩子非常害羞啊，就我那个爸爸妈妈啊，就他其他的这个儿子啊来看媳妇啊。我就上一次我有一次碰到有一个人来，他说我很诚实的告诉你，啊，我是来呀、啊、礼拜堂找媳妇。我一听我就吓了一跳啊，大家觉得教会的女孩子比较好哈、啊。另外一个参加一个姐妹会的也是听说啊，她也来看看教会的女孩子怎么样哈、啊。就是发觉就是说，哎呀，今天假如说凭着媒妁之言哈、啊，在今天还是有这样人家介绍，看看还顺眼，好吧，就结婚了。然后在彼此也不认识， 那么好啊，就算这样子，也有的呢在婚前里头也交朋友交了一段时间，可是大家都知道在交朋友的过程里面，每一个人都是把自己最好的一面给对方看到，哎呀他真好，爸爸你看他这么的温柔怎么样的，结果说讨回家说哇他一叫起来会吓死了啊，会这么样的害怕，我不知道原来他不是那么温柔，就说大家都是用这个很好的那一面给对方看到，以至于呢哎呦到了结婚以后简直是没有办法接受。其实好吧，既然已经结婚了，那我们来学习一下嘛，彼此，其实我这个提的这四点哈都是可以混在一起，彼此的扶持成长，彼此的承担，承担苦，分享乐也好，欣赏优点，接纳缺点，这个都是在我们婚姻生活里面的一些操练了啊，彼此之间的操练。那我跟季雄的话，我们真的是在一个教会里头长大哈。我是14岁到永和礼拜堂，那时候他已经在那个礼拜堂了，所以呢，认识我季雄的是从他坏的那个时候呢，看到他这个的好的地方，所以他怎么样的哈，已经认识看见了他是怎么样的人就知道了哈。那到20岁跟他开始做朋友啊，22岁订婚，24岁结婚哈，我们订婚2年以后才结婚哈。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的里面呢，哎，所以我呢怎么样想想什么动什么他都已经晓得了哈。那我对季雄的呢，我这个人大概比较这个粗线条一点，所以比较不是那么的认识，但是我发觉说他常常呢也会呢就是说等候我的成长吧啊，在这个生活的里面各方面，那么彼此认识多，你了解他是什么样，你慢慢你了解他是什么，你就能够体谅他，你也就能够接受他。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常常是以自己的眼光来要求对方，以至于我们不能体谅。有时候真的你认识他了，你知道他是这样的时候，你怎么样帮助他成熟。我觉得真的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要做医生做护士，我们还要去上医生护士课，可是我们常常结婚，我们常常没有去好好的去看一些对我们生活里头一些帮助我们的一些书籍，让我们能够有一些长进嘛，有一些成熟，就我愿意要长进，我愿意要成熟一点，让我各方面肯学习，这样子在生活里头而且去做去实行出来。我觉得我不拿别人的例子，就拿我们自己家庭的例子来讲啊，刚开始我以前我跟季雄因为都是在一个礼拜堂里头，所以我了解，因为季雄从这个中国大陆来，然后呢跟妈妈是从小没有在一起，所以在我跟他结婚的时候，我内心里头就说我有一个祷告，我说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成为季雄跟妈妈之间的桥梁。好，因为那妈妈有时候很想表达，但是呢在季雄的里面觉得祖母才是他的妈妈，因为从小是祖母带大，而且祖母也在家里头，所以呢我就成为那个中间的桥梁。所以常常季雄说他是他妈妈的女婿，我是他妈妈的女儿，你们就晓得了哈，我们两个身份，人家常常以为我是女儿啊，就说哎这个是你女儿，我婆婆说哦不是，她是我媳妇，人家说哎你们两个好像是这个母女一样。就在我的内心里头，我愿意帮助我的丈夫在这个跟妈妈的相处里头更加的和睦。所以你认识，彼此认识，你了解他，你能够体谅他，而不是怪他说你怎么搞的都不孝顺妈妈，怎么样责备他，不是了解说他为什么不能够在这方面做到去帮助他，让他能够再成长。那他也了解我，因为我什么事情呢在家里头我只要说妈，妈妈就知道我要什么了这个方面了。所以呢在家里头啊，夫妻之间呢、彼此认识什么，认识了以后啊，你要常常调整你自己的角色，你不要常常觉得就是我就是太太，不是啊，我们做姐妹的哦，你要晓得有时候你在家里你是你丈夫的妈妈一样哦，有时候你要像他妈妈一样在对待他，在照顾他怎么样，哎呀他也会要撒撒娇的哦我看看我们弟兄的表情是怎么样那么有的时候呢哎，也要像个老师要管他一样哈。所以不同的角色，就是说你的角色越多的话呢，你家庭的这个乐趣就多一点，不是永远就是做妻子的那个，而你的角色的这个变化。那我也常常我也像女儿一样啊，跟她撒撒娇，有时候像她妈，有时候像她老师，她有时候像我爸一样，或者是怎么样，就彼此角色的这个对换的时候，然后呢都有成长。我就发觉就是说，常常我们在爱的里面我们的成长比较快，如果我们在指责的里面呢，我们的成长就会慢。 你越讲我，我就越说给你看。我常常看到很多夫妻啊，就是这样的，他越叫我，我就越不理他，好像那个耳朵那个把他关起来了，然后他在讲什么那个都没有听见了，是不是啊？所以真的求主帮助我们哈，让我们认识，而且是能够帮助他成长。我是在这个基督徒的家庭里头长大，所以我觉得要祷告就是好好的坐下来然后祷告。所以我常常跟他基督徒讲说，哎，弟兄，我们一起祷告怎么样，不要那么形式嘛。他常常一说不要那么形式，我就心里很难过，我没有形式啊，我说就是要这样子祷告，祷告可以随时祷告啊，到哪里。因为他觉得他不想要被拘束的时候呢，哎呀，我心里就在想说，这个王兄怎么这么不爱主呢，哎呀，他怎么样，心里就在论断他怎么样他的时候。后来我就了解，原来在他的里面，他的成长里面，他是比较喜欢这样子说啊，我也要来配合他。就你不要一直以你自己觉得应该是这样子。我以前常常是一个框框把它框起来，你就是在这个框框里头，你才是好先生。你不是在这个框框里头，你就是坏先生。就好坏分得很厉害哈，而是真的了解，然后帮助一起成长。在2004年，是我们在就结婚到这个，等于说我们是1976年结婚的哈。那一年是我心里头感觉到是最难过的那一年，因为基雄从工厂下来以后呢，我们也曾经在别地方服侍，以后就准备还没有来美国之前，在清迈那个环境，他很好像有点跟神有点像这个。发脾气，这个好像这个有点任性了哈，在神的面前。所以那个时候他非常的软弱的时候，哎呀，我心里很难过，因为在跟你跟神的关系不好，跟人的关系也就不好。哎呀，我就在那个时候，我就抓住主，我说主啊，好像我说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说，原来家庭在生活里头会这样子的一个苦。我说或许我一直都是在很我夫妻很喜悦的环境里头，我怎么来度过这样子呢？我怎么来帮助我的丈夫起来？我自己怎么样？我说主啊，不要到时候啊，我也变成了这个忧郁症或是怎么样。我真的紧紧的抓住主，在这样一个过程的里面抓住主。然后呢，我就跟基雄讲，我说基雄，好不好？为你妻子的软弱，为你妻子的软弱，你陪我一起读圣经，一起。我不能说我们来读圣经，我们来怎么样？好像一个就这样。那是我要求他说，你陪我，我很软弱，我需要你的陪伴。我们开始好好的在神面前慢慢从读诗篇再一次就回到主，就让他真的再回到主的面前来帮助彼此，就是说在主里头就起来。所以来到美国说，在那个环境的时候紧紧抓住主，他再一次的从好像跟神生气一样跟神怄气那种环境里头再一次的回转里头，两个人都得益处。所以我说很感谢神，就说夫妻能够彼此的帮助，让他彼此能够成长。我觉得就是成全对方，让对方能够成长，或许要付上很大的代价，但是在等候的当中，真的在等候的当中，要壮胆坚固你的心，是吧？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就说要对神真是紧紧的抓住，对神有信心，在我们的里面就能够成长，而且怎么样，彼此能够承担那个苦。因为真的他从那个瓦邦的那个环境，忙碌那个什么样一个环境里头，好像被人家赶出来的时候那种环境里头，而且呢有很多的话说，哎呀，这个王继荣是这个卖毒品的啦，哎呀，这个是做什么啦，跟这个毒贩有关系啦，哎，怎么样，就很多在那样一个过程的里面怎么样帮助他。我觉得还有一个我们做妻子的也特别的要当心。我常常我就是说，当有一些话我听到了，我觉得这句话我如果讲给他听的话，会让他哗火冒三丈的话，那我就求主保守我的嘴巴，我就不说给他。我说主啊，这句话说了会让我的先生犯罪的话，我就不说了哈。我不晓得我们有的时候啊，姐妹听到了会替先生大抱不平，哎呀，这个人怎么这样子讲他呢，赶快回来，你知不知道啊，这个人讲你怎么说，哇，两个人一起去对抗怎么样，然后呢就不好。我是真的说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知道什么东西是对他有益的，就让他能够在那个地方能够对他能够成长的好。有什么地方对他会造成他不好的时候，怎么样避免让他不犯这样的这个错误。所以承担苦跟分享乐，我觉得真的在服事里头分享乐，真的就是看到有人愿意信主，有人愿意爱主服事主，这是我们最大的喜乐。 啊，其实真的常常有人说，哎呀，你们要不要去那里玩，去哪里玩？我觉得真的啊，不是去哪里玩，最重要就是说两个人都爱主，那个是最快乐的事情了哈。那么优点缺点，谁没有优点呢？谁没有缺点呢？我们常常就觉得自己比对方好一点，其实真的当我们自己再一次思想，我们里面都有，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软弱，但是能够在那样一个环境当中欣赏他的这个优点呢，其实啊，缺点也可以欣赏的哦。我不晓得大家你有没有觉得啊，这个我比较这个随性的这个什么东西啊，随便摆。他做事呢就比较整整齐齐，或者要这样。他讲了几遍以后呢，他发觉啊，他讲也无效哈、哦。结果呢，哎，他就说，虽然我的太太呀、啊、是有点是乱一点啊，什么东西乱摆，可是呢，啊，乱中有序，我要什么时候他就会找出来给我，所以呢，他也就不再说，哎，太太啊，你东西好好理一下。他知道，反正他要的东西，我到时候一定可以给他。常常说这些东西赶快就丢掉。我说，哎，季雄啊，这个东西不要快丢啊，有时候也有需要的。所以当他需要那个他曾经说要把他丢掉的东西找出来的时候，我就说，你说要丢掉，还好我留起来了，现在还是有用的啊、哦。所以彼此欣赏，这个是在夫妻的生活的里面非常的重要。其实要说，真的说一堂课也说不完，但是呢，真的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珍惜神所给我们的婚姻，让我们随着年岁能够慢慢的能够生长，能够滋长，让我们这个婚姻的生活更美好，不给恶者有任何攻击的机会。我记得曾经有一次就是这样，在也是有一次什么样一个特别的聚会，不知道，因为季兄有时候他一急，大家也晓得他的个性，其实他不是好像说很恶意什么，就是嘴巴一下出来，他的话有时候会让你很接受不来啊。有的弟兄姐妹就说，哦，季兄讲话我最怕了哈，他有时候一讲一句话，哇，就很伤我的心的时候，哇，我心里想，因为下午还有聚会啊，要去一个到教会里头来，而且是最后我们在美国最后一天，那时候还是在惠提园那边，那他们教会要为我们祝祷，然后我们要回去了，可我心里很过不去啊，我就说我今天不去了啊。然后人家就会问王兄说，王兄啊，你太太敏文怎么没有来？因为人家每一次看到季兄就说，敏文呢，是不是啊？啊，我们两个人啊出去啊，人家只要看到一个就会问另外一个，因为都是一起出去的嘛。那他这个时候的话，假如说太太不在边上，别人问他，他就不好，这个面子不好了嘛。你看，因为他讲了一句话，太太不跟他去了啊，这个他就这个面子。突然之间，上帝好像在我的里面跟我讲到，就说今天失面子的不是他呀，今天失面子的是神啊，神的名受羞辱了。因为你觉得你是给他羞辱，你觉得说我不去，哎，你就很好看了啊，就怎么样？今天不是哎，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说我今天做这件事情是让你好看。但是你有没有想到，让爱我们的主伤心难过的话，我们还去做吗？哎呀，我说主啊，我自己的事情算不了什么的了，你的名最重要，所以我还是跟着他去。虽然内心里头有一点这个不情愿，但是也很感谢主。一到了礼拜堂里头，神的爱就成为我的安慰。过去了，哎，真的很多时候啊，我发觉啊，哎，很多的事情啊都忘记了。有时候翻翻以前的日记的时候，我说，喂，我奇怪哦，我以前哦，这个这么生气呀、啊，这个季雄怎么做这个事或说这个话，怎么样的？哎，怎么搞？我现在怎么都记不得了？爱呀、啊，爱能遮掩一切的过程，爱里头就是什么？哎，人家说的嘛，不计算人的恶，忘掉。所以常常哦，当我们没有爱的时候，我们多去读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个爱就成为我们的那个力量。主回到那个爱的源头，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就有那个爱，就能够继续往前走。再难的事情，再难的路，都可以走得下去。啊，我想下面时间给季兄，来给大家有一些。
这个我们做弟兄的羡慕不羡慕有这样的太太？每次在讲婚姻的时候，人家说：“哎呀，我就是没有这样的老婆啊。”所以，我真的希望说，我们做姐妹的有学习。那么，我真的很感谢主，像我这样的人，有这样一位爱主的姐妹。爱主不是到礼拜堂的爱主，爱主真正爱主，在生活的点点滴滴里面，他们都爱主。那我想，我做一个稍微做一点点的结论：婚姻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原则的问题， 一方面是技术的问题。什么叫原则的问题？就是神设定这个婚姻很根本的，你不能丢。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因为我们人很有限，所以这个你不要说结过三次婚嘛，结过三次婚这个经验还不是很多嘛，是不是这样？我们在社会上做一件事情，做了十几年，可能还有技术上面想不到的地方，有没有啊？有哈。所以一个是婚姻里面彼此相处技术层面的，一个是神设立婚姻那个原则的东西不能丢。不要因为技术上的这个先生做不好，太太做不好，结果把那个神所设立婚姻那个原则都丢掉了，不可以吗？哈，我举个很简单例子来讲，你知道我这个人啊，神会把我带到泰缅边界的山区里面去，里面什么没有水没有电，是不是啊？你知道我有一个优势，什么叫优势呢？我从小我祖母也好，后来我妈也说，哎呀，我们家这个孩子啊最爱脏，为什么不爱洗澡？我说祖母，你怎么说我爱脏呢？你不要说我爱脏，我只是比较耐脏。哎，你们一天不洗澡难过，我三天不洗澡我也很耐得住，是这样的吗？但是你知道哈，结婚以后啊，这个一个太太喜不喜欢跟不太爱洗澡的人在一起生活啊？不喜欢，对不对？这个很简单嘛，这是一个非常细节的问题。突然有一天，有人到山上来看我们，他发现了，他说敏文啊，我现在发现了，你为什么可以让季雄这样个性的人服服帖帖？为什么呢？要到洗澡的时候，我太太怎么说？季雄啊，这个水跟换洗衣服都给你摆在那边摆好了，他不是叫我去洗澡呢。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这是技术层面的问题。像我们一般说的，你现在不给我洗澡，不要上床，很简单嘛。他怎么说？他说不是，季雄啊，我这个水帮你放好了，你换洗的衣服我已经帮你摆在哪里了。他的意思就是说，就是我已经帮你这些都准备好了，要不要洗你自己做选择。其实在婚姻生活里面的技术的层面，你该做的都做好了，让他去做一个选择，他因为感受你的爱，他也会做你希望他做的事。这个，这是技术上面的层面的东西。可不可以因为说，因为做配偶的那一方，不管先生太太，他技术层面没有做到，我们连这个婚姻，上帝设立那个婚姻的根本的彼此要相爱要尊重要干什么都丢在一边了，我也各走各的，可不可以啊？就不可以嘛。我发现我们常常是用细节的问题来影响了那个上帝心意里面对婚姻的那种设立。假如婚姻不好，上帝干嘛要把夏娃领到亚当的面前呢？但是今天你知道吗？越好的东西你失去，你是越痛苦，你同意吗？根本不是太重要的东西，有越好没有越好嘛。今天为什么有多少的人婚姻的失败、家庭的痛苦，造成他一生没有办法弥补内心的这种伤痕？为什么？因为这是最宝贝的东西，你没办法得着。人生里面有很多东西可以缺少，但是有一个东西，假如你得着，就让你在世界上生活是完全不一样。这个什么？就婚姻，是这样。那么，真的，我觉得婚姻里面彼此的成长，我有很多这个做不到的地方。你知道，有的时候，一个是我不知道我这个事情做不到，对不对啊？是不是啊？那么别人来告诉我，我还谢谢你，因为我不知道嘛。特别碰到你明明自己也做不到，你做配偶的还要一天到晚跟你讲这一点，你怎么办啊？你说嘛，明明自己也知道自己做不到，对不对？太太也知道你做不到，这个太太就非要这个把你做不到那点天上来讲你，你说这种日子怎么过呢？但是反过来讲，假如这个妻子哈，她明明知道你这一点是做不到的，不是你不知道，是你做不到的，她在旁边会想办法要帮助你来做到。哇，这个就有点像耶稣了。耶稣知不知道我们是罪人呢？知道，是吧？他来爱我们，甚至来为我们做一些事情，得着我们的心。我记得敏文，他大智若愚，他躲起来。我讲两件事情， 我讲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你知道我们也是在山上哈，山上吃大锅大锅菜大锅饭，那个大锅饭的这个吃大锅饭哈，那个菜都是炒熟的，都是煮熟的，你知道吗？什么味道？吃那个大，而且是要用那个这个挖地铲子这样铲的，知道？我们几百个人一起吃饭呢，是不是这样啊？那么我每一次会做一个小锅小灶呢，煮一些东西给老师吃，炒菜炒出来绿绿的，是不是大火？是不是啊？是吧？那么这个炖出来的东西呢是要小火，是不是啊？大锅饭都是一种火，你懂这意思吗？所以这个东西就你明白吗？所以呢，这个老师们就很喜欢吃我夹菜给他们吃的东西。他有一天就跑去，这些老师们就来跟我讲说：“王老师，夹个菜给我们吃吃嘛。”我说：“王师母说我就给你们做，对不对？”那他就去问王师母，这些老师就：“师母啊师母，你叫王老师做菜给我们吃嘛。”我觉得王师母的时候讲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他说：“我常常叫他做的话，他还会听我吗？”今天有的时候我们一位先生听我太太听我把那快递通通用完了，就变成没有了，是不是这样？就你也知道，你看看，哎，其实真正来讲，你问你知道吗？假如我心情好的，他们叫我做，我一定会做的嘛。我会找个理由推给他的话，他一定知道我并不是很喜欢嘛，大家了解吗？所以他会有一个方式，一方面替我解围，一方面怎么也说了一句蛮真实的话，是吗？我从前胖到身体也不太好的时候，我太太就说：“季晓，这样下去不行了，特别到美国来，我这个患肉率很高，我吃一公斤的食物可以长0.6公斤的肉了。”假如是讲猪的话品种很好，讲人的话就不晓得了。所以敏公说：“季雄不行了，你曾经有过到美国重10公斤的记录，你不能，你一定要听我，吃东西可以吃不可以吃。”我说好。他说：“不过你在家里听我的话，到外面去吃我绝对不管你。”是不是智慧啊？有没有？当然了，能不能去外面吃他决定了。就是我的意思，就有的时候我们就当然像这方面是技术方面的问题，我们也可以去有点思想，但是那个前提彼此真的相爱，知道说他是为了爱我才这样说，他为了爱我才有这样的要求。但是等到真的发现当有这样的要求你的配偶做不到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想一个求助给我们一个智慧帮助他做得到，这是非常关键的，是吗？是不是这样？所以不要因为对方做不到什么，以至于好像把上帝设立的婚姻要尊重，婚姻是个盟约不能够丢弃，婚姻是什么，这些东西都丢在一边了，是不是啊？我太太从来没有跟我讲过说我要跟你离婚，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说这个太太我不要了，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但是敏文有没有生气到个地步怎么样呢？想要回娘家呢，有的。甚至在泰国北部都是这样，他那时候真是气我气到个地步，是不是啊？就说你这个先生做不成，你至少好好做个传道，我还可以跟你在的嘛，这个意思了嘛。他发觉我怎么去管农场，怎么去养猪，去搞这些东西，他们现在传道人都不想，他说我回台湾去了。你知道我就做什么事吗？我也不跟他吵架，我把他的护照偷偷藏起来。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说我们总是要有个什么表达，他说什么护照不见了，他就知道一定是我不要他回去。有很多的话讲出来好，就比如说太太我爱你，对吧？有的时候讲到我太太觉得肉麻，好了够了，你请假我知道啦。但心里有很多的弟兄就舍不得跟太太讲说我爱你，是不是这样？我们弟兄都是爱你在心口难开，是不是？那有很多的话要勇敢地说出来，但是有很多的话你不说你做了，让他知道会感动他的。刚才敏文讲了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当这一个痛苦的过程过去了以后，而彼此还是相爱的，过去一切的痛苦就过去了。但是很可惜什么？很可惜的，好像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婚姻生活里面这一个过程一直没有过，所以他怎么样怎么样还记得，是不是这样？你真正过了呢，靠着主过去了呢， 好像过去那现在讲起来变成一种可以彼此可以交通啊，可以成为别人帮助的一个素材。假如没有过去的话，没有靠着主度过在婚姻里面这些难处的时候，你会发现一天到晚就拿这些东西拿出来讲对方。像我们现在这个讲，就彼此大家笑笑，里面就没有一个讲他的这个味道，都没有了。所以真的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觉得我们对我们的配偶还有什么不满的时候，你就要思想说，哎，没有关系，在这个里面可能有我可以成长的地方。也就假如我比他刚强的话，神啊，求你给我智慧，让我帮助他成长。我们现在两个人呢，很有意思，每一次看到件什么事情，同时会讲同样的话，这个很有意思，就慢慢慢慢整个好像两个人慢慢慢慢的很多的东西就变成趋于一了，这样喜好也是这样哈，各方面都慢慢慢慢会趋于一。我记得，所以敏文讲这句话，我很感动。他说什么呢？他说夫妻啊，而且这种互动尾声的爱乐会随着年岁而滋长。假如我们现在在夫妻两个人随着随着岁月的增长而减退的话，那么你们要求主在你们这个婚姻生活里面要求主给你们看见什么地方需要调整。但假如说活得越久越觉得不能缺少对方的时候的话呢，那么感谢主，真的。感谢主，我觉得我现在生命里什么都可以没有，房子可以没有，什么都可以没有，但在我生命里，假如有一个东西你不能没有的是什么呢？生命里面不能没有主，在我生活里面就没有，不没有办法没有我太太。但我这两样东西现在都有，所以我是很幸福的一个人，好不好？真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是去羡慕别人有的，我们乃是把我们羡慕别人有的成为我们一个动力，在神的面前愿意这样的往前走。其实我们完全吗？还不完全。但是的确，我很感谢主，我有一个不会跟我吵架的太太。假如我碰到个会跟我吵架的太太哈，那我们家就很热闹了。因为我很会吵架，你知道吗？但神就给我娶到一个不会跟人家吵架的，不会吵架的太太。原来我就发现说，原来他的爸爸妈妈不吵架。后来我回想，我到了台湾，我也看到我爸爸妈妈也没有吵过架，是这样。所以我跟别人都吵架起来，我看到我太太，我就跟她吵不起来，这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觉得神既然把这个恩典给我，我们也就分享。你说神只有把这个婚姻的恩典给我们吗？是不是给我们所有的人？你们说，假如相信的话，我们就往前走，我们调整我们自己。我们就可以得着神所要给我们在婚姻里面一切的喜悦。谢谢，感谢主。好，阿咪，今天怎么样？
我的时间啊。
哦，时间到。阿廖太太，你点个名，你也认识大家一下。
好，我快速的哈，吴诗晴，蔡成吴，洪红荣，仁慈，庄义正，文基，盛婷。孙维，戴台芳，Annie 今天没有来，郑国，赵丽玉，田系的景文，桂英，好，张维新，好，郑文正，周晴霞，王良美，好，赵康明，赵康明没有来，丁英红。伊娃，许波波，许妈妈，好，一方，卡龙，好，薛仁煌，啊，白一鸣，董菊青，王丽珠，钟晨明星，沈君田，莫如晴，何伟言。李王树歇，庄木鱼啊，他今天请假，蓝天慧，张有明，戴台铭，詹秀莲，李丽，李华，蒋天佑，淑萍，杨富昌，杨伯母，今天我给你连起来哈， Judy 陈玉章，陈玉章，徐英，张伟典，卓林，林清凯，姚晨，哦，再来了，张一山，莫琼，莫如云，还有谁没有写名字的？等会来写一下。哦，对不起，对不起，还有您哦，名字这个对不起，有写林弟兄哈。好，还有谁没有名字的？等会来写一下哈。好，那我就谢谢大家。今天对不起，很晚了，10:45，对不起，好，谢谢。假如歌词就留下来，我们可以下一次唱，就摆在桌上，留在位置上，我们来收。然后，
我们请弟兄们留下来帮忙把这个东西就再拆一下，好不好？